啊，前天我们有机会会见纳丹先生，他是印度人，他对佛法懂得，他说佛法重修行而不重仪式，人家这个话说的高明啊。如果我们今天只重仪规不重修行，那就完全错了。佛法有仪规，仪规的用意在哪呢？仪规是戒淫促学的，设置啊，是利益老修行的人呐、啊。老修行不重视的仪规，仪规是像唱戏表演给别人看的，很热闹啊，戒淫促学。因此在寺院庵堂佛教道场，仪规不能不重视。为什么呢？要戒淫大众啊。那么诸位在家里面修行就不必搞这些仪规啊，家里面修行也要搞些仪规，你家里有一些不相信佛教的讨厌你啊，天天咒你，天天骂你，回报你，你不是叫他造罪业吗？啊，你自己想修行不错啊，但是你叫你家人造罪业，你怎么忍心让他堕落？回报三宝是造阿鼻地狱罪业，不可以啊！家里人不念佛。我每天念佛不出声音，他不知道啊，那他就不造罪业了吧？啊，家里面人都学佛，欢喜念佛，你出声念可以。啊，你读经，他们看到欢喜。啊，否则的话，在家里有家人在的时候，不要去读经。啊，不要惹家里人反感。不要惹家里人毁谤，这个道理要懂啊，要有慈悲心啊。学佛的人对于家亲眷属，不学佛的人你怎样去度他呢？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你用真诚的心孝顺他，尊敬他，哎，他觉得你不错，比别人家的孩子都好啊。人家问你这小孩为什么这么好啊，哎，他学佛的，这一句话就会动他的心了。他要不学佛他就不是这样的吧？这样想想学佛还不错了啊，学佛还真有好处了，慢慢他就会能够接受了。做出来给他看了，表演给他看了，让他自己慢慢去比较。学佛的儿女跟那些不学佛的儿女有什么不一样？啊，学佛的同学跟不学佛的人，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不一样出来，他是很清楚看出来吧。我们求学做学生，在佛学院念书，培训班念书也是学生，学佛的学生跟那个不学佛的学生不一样在哪里？也要有一个很明显的 表态吧。这就是我们利他了，自利利他了，自行化他了。我们利他化他，不在言语上，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做出一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让社会大众看清楚看明白了，佛法的教学我们要不要接受？要不要普遍的宣扬，把它扩大？这个事情不必要我们说，不必要我们劝，要人家从内心里面真诚地感触到，佛法是师道啊，要他来要求啊，求我们注释，求我们讲经说法，不是我们去要干这个事情的啊。所以诸位仔细观察，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弘法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都是人家看到好啊。释迦牟尼佛为人真好，没有私心，没有欲望，念念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大众，人家才请他。我们要学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榜样啊，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学啊，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啊，释迦世尊对阿弥陀佛非常赞叹 啊，给我们介绍是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也向阿弥陀佛学习，也念阿弥陀佛啊，念就是向他学啊。这个念诸位要知道，不是口念了，我们现在念佛了是口念了，心未必有佛啊，有口无心呢，所以没有感应的。诸位要知道念，你看中国那个念佛的念字什么意思，心里面真正有佛，念是精心的，现在的心，你现在心里头真有佛，这个叫念佛，不是在口念。心里面真正有佛，有什么样的佛呢？真正有四十八愿，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那些理论，你心里都真有，所设修行的方法你心里头也真有，心里面真有啊，你自自然然会表现在外面形象上啊，你就落实在生活上、工作上、应酬上，你都做到了啊，你是以佛心待人、对事、对物。 个叫真念佛。经上讲乃至十念还是这个念，如果是你只有口念心里不念，十念不能往生啊！别说十念不能往生，古人有比喻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你十万声佛号，没有一声佛号跟心相应。念佛这个念呢，诸位要记住啊，那个念是精心呐，啊，不是口啊。唯有精心呢，那就入了，就入境界了。口念不入境界，心念就入境界了。你心上是佛，那你当然就入佛境界了。佛境界广大而没有边际，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可是要落在思落在想上，思跟想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没有思也没有想，思是什么呢？思是分别，心起了分别了，分别就有界限啊，所以心上啊给你画上好多个字，你看看中国那个文字，就是你已经有分别了。想是什么呢？着相了，你想什么就有什么相变现出来。你想一个人，你就有个人的相；想一桩事，就有个事的相。想到哪里去玩，那个地方相就浮出来了。你心里头就有个相了，那就不是真心了。所以念佛那个念，你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就是现前的心，现前是诚意这个真心，佛的经典就是真心，无论这个经典分量大小，华严分量大，弥陀经分量小，全是真心的。我们要怎样去念呢？才能够相应呢？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立言说相，文字是言说的符号，立言说相，换一句话说，立文字相，还要立名字相，名字是术语，名词术语，立心缘相，你要能立这三种相啊，你才叫真正的念经呢。真正的念佛， 可见的念经念佛不是个容易事情啊。如果你要是执着文字相，执着名字相，还得有心缘相，心缘相是什么？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这个妄想，想经里头的意思。哎，佛这个话怎么说法？这一段什么意思？你要去有心去想，叫心缘相。换一句话说，真心念真心呐、经典是真心呐、我们用真心念真心，那才叫念经。我们今天怎么样呢？不是这个做法，是用妄心呢、念的是妄尽的、心妄啊，佛讲的这个经典也就变成虚妄的，境随心转了、你真心呢，你念这是真心；妄心呢，念这个是妄想，虚妄境界。妄心决定不会跟真经相应的，佛的真经我们有没有见到的？大藏经摆在你面前，那什么虚妄相啊！真经你见不到啊！这个道理一个人懂，几个人会呀、去读经智慧不开啊，修行功夫不得力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怎么找也找不到。实在是真的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越找越远呢、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拿掉，现前就是了、马明菩萨教的好啊，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要能真正去做到啊，也就是说我们展开经典不着文字相，也不立文字相啊，不着名字相，也不立名字相啊，不着心缘相，也不利心缘相，不急不利，你的功夫就成就了啊！这个才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利一切相，急一切法啊！《金刚经》上说利一切相，那个利你要懂得它的真实利啊！如果你看错了，你不要了，不要了，是你堕在无明，堕在妄想，你什么也不能成就啊！那个离是利即同时，那叫真理啊！所以即相离相啊，这是真理啊！不可以堕在断灭空里头啊！那你就全盘搞错了。读经如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无有一法不如是， 你才能入得了进去。啊，入这个境界，这是什么境界？小乘的声闻缘觉全叫菩萨境界。啊，为什么呢？你的心量不够大，你不能入一切境界。啊，心量要大了。啊，心量大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心量为什么这么小？因为你有思有想。啊，有思就是你有分别，有想就是你有执着。你有分别执着，你的心量就小，你就不能入一切境界。啊，入一切境界才能见性，不入一切境界你决定不能见性。性是什么呢？法身。见性就是正的法身。啊，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一分本性，正一分法身。啊，这见性就是见到法身的。啊，法身是什么？理上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事上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一切诸法。正得法身，理事都正得。啊，绝对不是说只有理而没有事，只有事而没有理，不是的，理事同时真的。啊，这叫入 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心量要不脱开，一切境界你就没有办法入。啊，入的浅显的意思，最初的方便包容。啊，这个话说的大家比较容易懂。我们在初学这个阶段，我们心量要能够包容一切万法。你心量小不能包容，你怎么能够入？一切法都要能包容啊，一切境界就是一切法。无有一法不能包容。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练习，去训练，把自己的心量脱开。啊，把自己的心量扩大。啊，逐渐逐渐的去扩大。菩萨，我们讲《华严经》上圆教菩萨、等觉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释迦，这些菩萨都在极乐世界。他们是不是普入呢？ 就我们境界来说，他们破入了，对佛来说，他还欠一分，还没有达到圆满。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理解，决定不要说我现在的心量已经够大了，啊，已经可以了。你比文殊普贤差太多了，佛教给我对于物质的生活要知足啊，为什么呢？那是烦恼，烦恼越少越好，所以你生活越简单，你的烦恼越少，所以叫你要知足啊。对于智慧，对于功德，啊，你也要知足，那就完了。这个不能知足，永远没有止境的，你才能达到究竟圆满，永隆精进，不断向上提升。知足这两个字的意思也是深广无尽，浅的意思一般人知道，稍微深一层的意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菩萨他知道什么时候他是满足呢？一定要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才是足啊！啊，他知道啊，那个地方才是足啊！如来究竟的果位，这是足啊！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没有足，这是知足两个字的深意，啊，也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境界才是究竟圆满。啊，我们反复对知足两个字的意思解释的浅，满足自己的需求，啊，这叫知足。而自己需求越少越好，越少越接近道。啊，为什么呢？凡夫所有一切需求，都是大道的障碍。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啊，你看这个生活多简单，三衣一钵，这个意思告诉我们，生活需求必须要降到最低的限度，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不必再有多余的要求，啊，他实现这个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以为他这种生活方式很苦啊，殊不知他那个生活方式才最乐最自在， 不但心里落，身也落。心没有忧虑，身没有苦恼，身心自在，身心安稳。我们凡夫不懂啊，我们凡夫自己造孽，心有忧虑，身有苦恼啊。怎样去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说实在话，都是糟蹋自己的身心，全是妄想分别之处。这种大道理，这种事实真相是知道。只有佛菩萨过来人他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正确的，我们的生活方式错了。如果不是佛，不厌其烦重重为我们开示，我们听多了，渐渐领悟到了，才明白过来。这些大道理听个什么一遍两遍十遍八遍不会转过来的，体会不到这个意思啊，总是要听几百遍几千遍啊，甚至几万遍，你才回过头来，你才会觉悟到，哎，佛讲的有道理。觉悟过来之后，自己能不能做到还可以的。觉悟过来，在佛家讲是解悟，你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你看破了，还没放下，还不能够入这个境界。换一句话说，佛菩萨那个乐趣，你还是体会不到，你享受不到。解悟之后的功夫是要正悟啊，正悟我要做到啊。一切境界跟诸位说是一个境界。什么境界？一真法界。这是华严常说的，一切是多，多皆是业，一切境界为识所现的，所变的，一个境界为心所现。为心所现跟为识所变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说一切是多，多皆是业。你要是果然觉悟过来了，一切境界是一个境界。所以诸佛菩萨无论示现在哪个法界，是法界不管示现什么样的身形，不管示现过的是什么样的这种生活方式，他的享受是平等的，他享受是一真法界最高的喜乐，无上的喜乐。你要能普如，你才能懂得，你不能普如，你不会晓得的。不像我们凡夫，我们凡夫这个喜乐是 是有差别的，是有等级的。为什么呢？我们完全受为时所变那个范围，不能突破这个范围。为时所变，用现代科学家所说的话，就是无限不同的空间位次，是为时所变。为心所现完全突破了，决定没有什么时间空间的存在，没有。这两种都是事实真相。一个是真谛的事实真相，一个是俗谛的事实真相。我们都要能明了。然后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入一切境界。我今天在此地供养诸位同学的，首先我们要拓开自己心量，要能够包容一切学者能够包容从这个慢慢再把自己心量扩大，我们的真诚清净平等心才会现前。心量太小不能包容永远不会有成就这个经文虽然只是一句意思太深太广说之不尽了，细心去体会努力去修学，我们的境界就会逐渐逐渐向上提升。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一切幻大悲论解脱论，清凉大师注解，注得很简单。悲催祸苦，故名为论。天王所学的这个法门，对我们来讲呢，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现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忧患，大患经文里面虽然没有说出，清凉大师给我们说出了，祸业苦，他这个当中啊，把业省掉了。古人这个用这个文字，四个字一句，说祸说苦，当中啊就含着。有业，祸业苦是一切患的根源。要怎样才能够灭除呢？我想，这不仅仅是佛法，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无不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发的。这个宗教家们 啊，教育家，甚至这个世间的一些政治家、科学家，无疑不是想解决一切众生这个根本问题。但是做是做了，这是千万年了都在做，效果并不显著。不但效果不显著，如果我们就历史演变来观察，好像是每一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一世不如一世，传到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古圣先贤这种教学，我们都打上许许多多的问号。它有效果吗？还值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值不值得我们去推广？甚至有许多人几乎肯定这个旧的东西落伍了。应当把它当作垃圾处理掉。这种看法想法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如果把它废除掉了，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代替？新的东西能不能比旧的东西是更有效果呢？一个头脑清晰的人，具足聪明智慧的人，一定会想到这些问题。迷惑、造业、果报，三个大问题。古圣先贤的教诲不能够帮助我们断除疑惑，现在大家靠什么？靠科学。科学能够帮我们破除迷惑吗？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存在啊。可是现在的教育提倡科学，把古圣先贤的教诲排斥了，用科学取而代之。那么科学的教育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了，这个社会效果又怎样？如果我们细细从社会的安定、繁荣、和平这几个标准来观察、来考量，似乎我们今天的处境不如古人。 不但是远古我们比不上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世纪以前，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都比不上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有新的觉悟，对于这个科学技术的教育提出了怀疑了。移来移去，始终找不到一个好方法。实在讲，我们的思考深度广度不够啊，所以对于这个病根找不出来。